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真言书的讲解，也让我们能够一块儿学习活出智慧。今天我们继续讲授的是有智慧的人，没智慧的人。我们要谈愚昧人、懈慢人、愚顽人。对于智慧人和恶人呢，其实还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是我们要继续探讨，更多认识一个所谓的恐怖三人组：愚昧人、懈慢人、愚顽人。如果你在读真言的时候，你会常常看见这三类人，记得吗？真言第一次智慧第一次发出邀请的时候，同时召唤这三类人。在真言一章二十二节，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。真言一章二十二节，这里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懈慢人喜爱懈慢，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？这是第一次的邀请提到这三种人。第二次邀请的时候，智慧只召唤愚蒙人和愚昧人，或者说愚昧人和愚顽人，在箴言第八章第五节的。懈慢人根本没有兴趣聆听，所以在画面上好像就消失了。在第三次邀请当中，智慧单单召唤愚昧人、愚蒙人，在九章四节，因为愚顽人已经跟随懈慢人转身走了，拒绝了神的邀请，拒绝走智慧和生命的路，实在危险，因为你可能不会再有另外一次的机会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愚昧人，或者说愚蒙人。愚蒙人是天真的人，他们什么都信，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坚定的信念。他们自以为世故能包容万事，其实是在灵性上的无知，没有能力分辨真理和错谬。所以箴言十四章十五节啊，箴言十四章十五节这节经文说，愚蒙人事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毕泽士呢，他曾经写道，相信神的每一句话是为有信心，相信人的每一句话却是轻信。现今的时代，如果有人确信什么事情，会被视为迷信，甚至呢是一个浑噩无知的一个人。活在今天，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，对别人所想所信的不做任何的批评，才会受到欢迎，才是政治正确。唯有当人身无一文，要拿支票兑现的时候，或者病痛难当，要得着处方，或者说迷路彷徨，要弄清楚方向的时候，他们才会相信绝对的真理。他们坚信不会有什么客观的真理，认为只要你内心感觉良好，那个对你就是真理了。没有人有权批评别人所信的。如果将这样的哲学应用在金钱、机械、地图等事情上，看他们会有多成功啊。剧评家艾建臣他曾经评论这个吐蕃鼠日啊，他的时候写道，他说不论在什么地方，人们都喜欢相信明知是假的东西，这样他们就不用为终日设想的事情而受折磨，也不需要为所知道的事情负责任。 古话说得好，你不知道的事情不会为你带来伤害，这是错的。任何一位医生和汽车维修技工都会告诉你，无知是足以致命。所以箴言一章32节，箴言一章32节这节经文呢、我们来看箴言一章32节这节经文怎么说呢？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，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愚昧呢是会让我们甚至足以失掉自己的性命。愚蒙人之所以愚蒙，是因为拒绝神话语中藏着的真理。那真理能够使愚人有灵明，或者说有见识。但可悲的是，愚蒙人喜爱愚昧。在箴言一章22节这里说到，愚蒙人喜爱愚昧，他无意改变，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立场，一切都是信以为真。这样他们就省去了思想、研习、祷告、向神求智慧的烦恼了。愚蒙人从来不努力地发掘神智慧的宝藏。我们来听一处的经文，箴言2章1到9节。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，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，我要保守公平人的路，护庇虔诚人的道。你也必明白仁义、公平、正直一切的善道。这是一个智慧的宝藏。愚蒙人从不努力发掘神智慧的宝藏，而宁愿拿取容易得到的，放在地上的廉价的小玩意儿。箴言7章7节那儿呢，就记载啊，有一个愚昧的少年人，他听从妓女，结果呢，成为一头被迁往宰杀之地的牲畜。箴言14章18节，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，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。有的时候，愚蒙人看见别人因为罪受到刑罚，就会从中学会功课。在箴言19章25节、21章11节这两处经文，你可以参考。那智慧人听训诲就学晓得了，但愚蒙人呢，却要看见失败的例子才能够明白。智慧人看见危难将至就会远离啊，愚蒙人呢却直向祸害走去。我们来看箴言22章3节，箴言22章3节这些经文是怎么说的？箴言22章3节还有27章12节，箴言22章13节圣经这样记载：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这是箴言22章13节的经文。27章12节这里也说，通达人见祸躲藏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，愚蒙人和通达人呢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换句话说，智慧人听训诲就晓得了，愚蒙人要看见例子才会明白。智慧人看见危难将至就会远离。有些人呢，只能够从艰难中来学习。世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懂的，然而愚蒙人对自己的无知是一无所知啊，并且不愿意学习。他们的哲学是什么呢？无知是福，智慧是笨。可是我们需要读圣经，建立自己的生命，也要为永生做准备。无知的话，那是太愚蠢的事儿。这是愚昧人，或者说是愚蒙人。 第二是谢曼人，谢曼人自以为知道所有的事儿，别人想要教导他们，实在是白费时间呢。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四节，我们来看这节经文。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四节，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，他行事狂妄，都出于骄傲。谢曼人即使寻求智慧，也不会找着啊。在箴言十四章第六节，这节经文这样说。我们来看箴言十四章第六节，这里说谢曼人寻智慧却寻不着，聪明人易得知识。换句话说，谢曼人他们要找智慧呢，他们都找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要有谦卑的心和服从的意愿，才能够学会神的真理。谢曼人欠缺知识，但却以自己的无知来填补。他们不会理智的去跟有学识的人讨论事情，只会轻视真理，否定真理。希伯来词书呢，用这个轻浮无礼来形容谢曼人，他们没有学识和属灵的智慧，只会用诘问或者轻蔑来对付敌人。谢曼人回应建议和批评的模样呢，静静地显出他们的无知。所以箴言第九章七到八节，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，圣经是怎么说的。箴言九章七到八节，指斥谢曼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谢曼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这是箴言这里对我们的一个提醒。箴言十三章第一节也说，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谢曼人不听责备。谢曼人不爱受责备，当然他也不会就近智慧人。这是箴言十五章十二节这的经文记载的。所以你想要教导谢曼人，就如同将珍珠放在猪的面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谢曼人好像自以为晓得所有的事儿呢。但可悲的是，谢曼人无论到哪里都会造成各样的麻烦，不论是在邻舍之间，在办公室，或者是在教会，谢曼人都会像毒药一样会扩散传染开去。所以箴言二十二章十节提醒我们了，赶出谢曼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谢曼人呢，有的时候甚至可以为整个城市制造问题。箴言二十九章第八节说，谢曼人煽惑通城，智慧人止息众怒。这个翻成煽惑，这个希伯来文的动词意思是指的煽风点火，火上加油。在应当灭火的时候，谢曼人轻视说话的态度呢，就好像是煽风点火一样，好像燃油使火烧得更烈了。翻阅宗教和政治历史呢，实在是有太多谢曼人的行事记录。他们不听取智慧的劝导，反而冲突地处理这些重大的事情。你可以看诗篇131篇，圣经说他们的舌头呢，雅各告诉我们就是火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火。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这里讲到他们的舌头，他们的亵慢还有破坏家庭、教会、城市，甚至整个国家。骄傲的人轻看圣经的真理，偏行己意，他们很快的可以将教会分化毁灭。所以我们属灵的领袖，我们要仔细的研读，仔细的来分辨。我们要听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章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的教导。请你翻开圣经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。圣经说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所以这是保罗对教会的一个劝勉，要他们谨慎。亵慢人，箴言24章第9节说，亵慢人为人所憎恶，也为神所痛恨。事实上呢，在箴言3章34节这里记载，神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雅各和彼得呢，也曾经引述这节的经文，你可以看雅各书第4章第6节，彼得前书5章5节。雅各书4章6节，彼得前书5章5节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而箴言19章29节，箴言19章29节这里说，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，因为亵慢人讥诮神，神也讥诮他们。我们应当思想神怎么样对待那些人呢？特别你看创世纪11章，这里提到了巴比伦塔、巴别塔，建造巴别塔的人。还有呢，在出埃及记14章，那里记载了在红海面前的法老。在但以理书第4章，这里记载了在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。还有使徒行传，这里记载的在犹太地的西律安提帕。还有许多污蔑神旨意的人，神是如何的轻看他们呢？接着我们来看愚顽人，或者说愚昧人。这个愚顽 fool 跟 fully 这个愚蠢这两个英文字呢，是来自拉丁文 foolish， 也就是咆哮的意思，是形容鼓起两个腮帮子的人呢。 foolish 这个字呢，就暗示愚顽人呢，好像一个风袋充满了空气，里边呢却没有什么东西，它看起来像个巨人，但是一旦泄了气呢，就会戏剧性的缩小了，显示出它原来的模样，不过是一个矮子一个。在箴言里呢，有三个希伯来文呢被翻成鱼，这个 fool 这个字，好 ，kesi 这个字是指的沉闷，或者说蠢钝的顽固人 ，a weak 是指的欠缺道德操守的、不可理喻的这种坏蠢人。那 bay 这个字，则是指的好像一头难以驾驭的牲畜的愚顽人、野蛮人。那么你可以参照《撒母耳记上》25章那里所记载的。所以根据这些经文翻译的总结呢，愚人的特征啊，我们会同时研习所有有关的经文，而不会细分这三者。到底说呢，不管给他们什么名字，愚人就是愚人啊。愚人不会学习神的话语，愚顽人他们不会学习神的话语。圣经箴言第一章第7节，我们曾经读过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愚妄人、愚人的问题不在于智商高低，或者说有没有受过教育，而是在于他们的心。他们不以神为神，不肯降服，就好像罗马书第3章18节这里所说的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箴言15章第5节这里说，愚人的父亲不能教导他，如果要跟他争辩呢，只会招惹麻烦。在箴言29章9节的经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愚人享受愚昧，自以为啊可以好好活着，自以为是的好好活着。所以箴言几处的经文呢，我们来看15章21节，你可以把经文呢先抄写下来，15章21节，还有第一章22节，12章15节，18章2节， 这里说到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，所以圣经箴言14:9啊，这里对我们提醒说，要警告他们不要犯罪，他们只会反过来耻笑你。箴言14:9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愚人呢，他们不会去学习智慧的。原因之一呢，他们的眼目不能够专注于重要的事情。那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，在箴言17:24。箴言17:24，这节经文说，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我再读一次啊，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愚人不理会现实，只活在远方的一种奇幻世界里面。神的话语能够帮助人脚踏实地，让我们活在这个艰难的世代里面，我们仍然能够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愚人不会学习神的话语，第二方面，愚人不能够约束言语，愚人不能够约束言语。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，在箴言13:16还有15:2。我们来读这两处的经文，箴言13，我们先翻开箴言13:16，我们听这节经文怎么说。箴言13:16这里说，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接下来15:2这里说，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愚人说话骄傲，以为尽知所有啊，这是箴言14:3的。同样，箴言18:13也说，这些人以为尽知所有，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或者说别人在讨论什么，他已经抢先开口说话。那我们来听箴言18:13这节经文说什么呢？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呢，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同样，箴言29:20，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箴言12:15，这里说，愚顽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向愚人发出警告，或者告诉他们什么须知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，他们自以为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愚人话多，却从不实践。所以箴言10:8说，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，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。箴言10:8，这里翻译作口里愚妄这个词语呢，是指乱说话、多说话的意思。这个和胡扯这个词有关，跟聆听神的话语、遵从神的话语来比较呢，空口说话实在是容易得多，是不是？那箴言10:18，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。箴言10:18，圣经说，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，口出谄谤的是愚妄的人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说谎和谄谤啊，是愚人的专长，但智慧人呢，不会停下来聆听他们。那箴言14:7-8的经文，我们再来看这两处的经文。箴言14:7-8，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，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，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。所以这些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愚昧人、智慧人之间的差别。所以换句话说， 说谎、谄谤是愚昧人的专长。智慧人的嘴是播扬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并不是如此。箴言十五章七节。同样，箴言十七章七节这里也说，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啊。所以我们必须留心自己所听的。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这里说，你们所听的要留心。另外，愚人的说话呢，可能也是会挑起争斗。刚才我们读的箴言十八章六到七节，箴言十八章六到七节，我们再来看这两节的经文。箴言十八章六到七节，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开口招鞭打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。好，今天呢，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真道分解的学习呢，我们到这儿要先暂时告一个段落。我们还是有研习题呢，要为你来报告，请你留意。第一题，对神有信心和对人有信心，两者有什么分别？对神有信心和对人有信心，两者有什么分别呢？第二题，愚蒙和天真会有什么危险？愚蒙和天真会有什么危险？第三题，对神的敬畏如何使愚蒙人变得有智慧？对神的敬畏如何使愚蒙人变得有智慧呢？第四题，要变得有智慧需要怎样的谦卑？要变得有智慧需要怎样的谦卑？第五题，谢曼人不肯受教，他们会有什么危险？谢曼人不肯受教，他们会有什么危险？好，以上这是研习题。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告一个段落，再会了。
飞逝不回来，如云烟，名利富贵转眼之间。每一天，多少绝望在人间。我要问，可有盼望在明天？
什么样算没有遗憾？
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？
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？
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？
不见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，那是喜乐盼望的泉源，短暂进入永恒，只在一念之间，相信他，真爱盼望仍在人间。